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八月三号星期四，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五国大楼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已经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今次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同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举行会谈。在几日前，拉特纳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先至结束了对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重点是加强同这两个国家的防务关系，并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五国大楼发言人梅纳斯宗教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拉特纳同杨涛的会谈当中仲强调了国防部持续致力于维持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美国官员说，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沟通以避免冲突。奥斯汀6月份在亚洲安全论坛上表示，这种沟通对于防止误判至关重要。五国大楼说，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了奥斯汀在峰会期间会面要求，两国国防部长只是握手，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交流。美国正在抵制中国政府鼓励他们的国民参与反间谍活动的倡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鼓励公民互相监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今个礼拜负责监督外国情报及反间谍活动的主要机构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中国微信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反间谍法有效实施，不单止需要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工作，还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中国国安部的最新措施是在7月1号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扩大之后宣布的。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ew counter-espionage law, as we have been, which, as written, greatly expands the scope of what activities are considered.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三的简报当中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实施，正如该法所规定，大大扩大了被视为间谍活动的范围。米勒又说，我们仍然关注在中华民共和国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这个反映在我们的第三级旅行建议当中。米勒说，这些都是国务卿和中国官员会面时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今年较早时候更新了他们的反间谍立法，禁止分享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中国的网络监管机构星期四发布了草案规定，要求拥有超过100万人数据的服务提供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合规审计，这个是为中共控制数据和信息的又一步措施。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草案当中说，处理超过10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该要每年至少展开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应该要每两年至少开始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向所谓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情况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及自从上年1月1号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经过中国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草案提及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数据和信息控制，尤其流向海外的数据和信息。中国人大今年4月通过的修订版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并禁止传输任何被视为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修订后的反间谍法还将赋予当局对任何国籍的个人实施出境禁令的能力，以及调查任何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广泛权力。在去年，中国网信办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平台公司在海外上市前必须要接受安全审查。中国财经媒体财新在星期四公布数据显示，在夏季旅游旺季业务增长的支撑之下，7月份中国服务业活动扩张增速部分抵消了制造业疲弱的拖累。星期四公布的财新标普全球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6月的 53.9 升至7月份的 54.1， 中国的服务业商业活动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扩张。 该数据同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调查形成鲜明对比。官方数据显示服务业活动继续疲弱。分析师说接受调查公司构成同方法论的不同可能是造成这个差异原因。在去年年底突然间取消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强劲反弹，但近几个月以来随着中国国内外的需求疲弱，复苏势头消退。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信用评级由最高的 3A-AA+， 反映出未来三年美国财政将会恶化、总体政府债务负担提高等情况。投资者同分析师话，惠誉下调美国信评可能会加剧对美国的债务状况、政治两极分化同美元全球地位的不安。惠誉仲将两大房贷机构房利美同房地美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平等同优先冇担保债务平等从原本的 3A-AA+。部分市场参与者说评级下调提醒公众美国的财政状况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个可能会加剧从资产管理公司到全球央行以及其他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务的各方的担忧。攻击匹兹堡市犹太社区中心一间犹太教堂并且杀死11名教徒的枪手将为发动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反犹太攻击而被判处死刑。来自鲍德温郊区的50岁货车司机鲍尔斯曾经在网上发表犹太仇恨言论，支持白人种族至上信仰。在2018年周末策划并且对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发动屠杀，还打伤了2名教徒和5名作出反应的警察。曾经判处鲍尔斯63项刑事指控成立的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三建议将鲍尔斯判处死刑。今次攻击的影响将近5年后继续回荡，一名法官随后将会正式宣判死刑。陪审团在长时间的审判当中听取了证词，详细描述了鲍尔斯至少重新装弹两次，踩住受害人的尸体向更多人开枪，而且只是在子弹打完之后才投降。受害者家属介绍了老年受害者生前的人生故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火箭军亦衰，习近平是不是被美国将一军呢？是不是想諗住部署三军核武统一指挥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立法挺台，白宫又宣布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有前美军将领评论说这个可以改善阻吓中国的机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八名被香港当局通缉的其中之一的海外香港人袁公仪。袁公仪说不会屈服于压力，并且劝他的媳妇容海恩退出现在的香港立法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议会的筹委袁公仪日前在伦敦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警方悬红通缉他只会是弄巧反拙，令他曝光大增，其后再用家人向他施压亦不能够影响到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海外组织香港议会而被香港警方通缉的袁公仪说， 袁弘通缉，以致家人被问话都唔会影响佢嘅工作，点样都唔会屈服。佢又劝新抱容海恩应该退出立法会。七月初，香港警方国安处指八个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袁弘100万港元通缉佢哋。七月底，袁公仪长女袁妮望同埋幼子袁妮昌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带走协助调查。袁妮昌妻子、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亦都被带走问话。袁妮昌曾经公开话，近月赴美同袁公仪短暂交流。袁公仪就对美国之音话，当时有亲人在加州举行婚礼，但是为免连累他人，他自己就没有出席，只是期间同出席的儿子短暂碰面，听不到两句。但是袁公仪话，两人关系亲密，以往经常约定在海外见面，他说是正常亲人会面。他又说自己挂念袁妮昌和容海恩所生的两名孙女，但这个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你怎样拉他们，就算你 不放他们，我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的，我的工作是不会改变的。即是你要这样讲，他共产党就没得威胁他们。你如果我很害怕，咁就啱啦，下一次佢咪捉住佢哋唔放咯，又逼你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即系我用个英文就系 non-negotiable。我而家做嘅嘢系 non-negotiable。你就算拉晒我成家，都系 non-negotiable。咁就反而咧，佢就明白啦。你拉佢冇用，即系反而佢哋会安全。
香港保安局喺去年八月已经指袁公仪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通缉佢。袁公仪就话，喺近日嘅袁弘发出之后，接受咗大量访问，对香港议会关注程度大增，网上直播同埋其后都有几万人收看。佢认为通缉令系香港警方自行决定作出，冇经过北京同意，弄巧反拙，令到香港特首李家超冇办法出席11月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他以为他做紧好叻嘅嘢，但实际今次的反响好犀利。因为你有个 bounty， 因为外国人对个银码虽然都唔系好多钱，但外国人觉得有银码就是 very serious， 系嘛？即系多数都是你犯了很重的罪，才会揾个有个 bounty 你嚟拉人噶嘛，系嘛？所以外国人今次好反应。
他说中共最怕的是人民组织起来，尤其是办政党和选举。
就是你明白共产党第二样东西，钱无所谓，地无所谓，什么都可以给你，权没得给你，权不肯给人民，给你都不紧要，他都控制到你。
容海恩去年登报宣称和袁公仪脱离翁式关系。容海恩在通缉令发出之后也都公开劝对方回港自首。袁公仪话：如果佢哋两个再有机会对话，会同佢咁讲。
我叫佢退出中，退出同共产党有关，退出立法会啊！真系噶，好多人做紧嗰阵时咧，哇！我又要升级啊，又喺共产党嗰度，又要即系叫做咩啊？即系表忠啊，对共产党要表忠，有级升。跟共產黨做嘢咧，我見得多。我喺北京住咗10年，我喺上海住咗10年，跟共產黨獻殷勤嘅人，個個收場都唔好嘅嚇。你睇睇而家啦，嗱，睇睇林鄭啦，嗰種寂寞法，嗰種寂寞法真係不甘寂寞。而家冇人理佢，嗰種咁嘅啊，下一個就到李家超噶啦，用完即棄啊！佢覺得李家超點解你搞唔掂經濟啊？佢唔明佢自己搞禍咗經濟，佢又攞個責任推翻落推落李家超嗰度。呢個係第二個，第二個即係最有寂寞嘅。你李家超嘅位置都冇做到，你呢個普通嘅立法會議員遲早好似阿葉劉嗰啲，全部都係流嘢嚟㗎，根本佢唔知道共產黨啊。但劉少奇、林彪都可以廢，你係邊個啫？佢哋唔知道共產黨唔理邊個，用完即棄。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7月28号，就在美国白宫宣布将会向台湾提供3亿4500万美元军事援助的同一日，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亦共同提出了对应参议院版本的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以协助台湾增强防卫能力，抵御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之前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新的年度国防授权法，里面包含很多支持台湾加强防卫能力的条文。一名退役美军将领说，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了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行动，将能够令到美台作出更好的准备，以更好地压制中国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6月中在参议院提出的法案，当时他已经预告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帕斯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班克斯将会在众议院提出相应的立法。众议院的立法内容和参议院的文本一致，亦都使到立法程序变得相对简单。帕帕斯众议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旨在是通过下列方式加强美台军事关系。其一，加快并且优先处理美国对台军售。第二，厘清台湾关系法当中关于美国武装台湾的授权。第三，建立美台定期联合演习训练以及是专业交流。最后是建立一个台湾关键弹药采购基金，将会用于乌克兰弹药生产能力的授权应用于台湾。在这个新的立法之前，美国众议院以及是参议院亦都分别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多项支持美台的加强军事关系、增加联合训练合作以及是加快提供台湾军备的条文。两院仍然是需要协调达成并且通过文本一致的法案，才能够交给总统拜登是签署成法。国会和拜登行政当局接连采取提升台湾自卫能力的行动，受到美国退役军事将领的肯定。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主任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国会和拜登行政当局都会为美国和台湾能够更好地应对和中国的冲突采取重要的行动。这个这样做的同时，亦都改善了阻压中国共产党咄咄逼人行动的机会。目前是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创新中心总监的蒙哥马利将军在该个智库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为台湾而使用总统提取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将允许向台湾部队快速提供设备和服务，加强台湾过去三年来增加自身防卫开支的影响作用。曾经担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政策主任的蒙哥马利说，参众两院在2024年的财政年度当中都同意对台湾的对外军事融资受助的项目。他认为众议院批准的5亿美元比参议院更有意义，但是重要的就是让这个项目能够开始。他说，对外军事融资的援助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来资助美国对台湾部队提供的更多训练，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的能力，如果美国和台湾要展现协同作战的能力。蒙哥马利介绍，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包含了几个和台湾有关的重要条文，例如要求对外军售的改善、更多详细的双边计划、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常设总部的指导原则，以及有关研议一种聪明简便的方式以更快地交付鱼叉导弹的指导原则等等。众议员帕帕斯在有关推出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的联合声明当中说，当台湾持续面临着安全和主权的威胁的时候，美国必须要重申我们对台湾长期合作的支持。他说，在台湾面临着潜在的冲突的情况底下，这项的立法将会以台湾的韧性为优先，并且加快交付台湾急需的资源，以确保他们掌握有效的自卫能力。 众议员班克斯亦都表示，佢好自豪咁能够同参议员鲁比奥一齐领导呢个跨党派努力壮大台湾嘅防卫。佢话习近平主席嘅极端言论使到情况变得清晰，呢个就系华盛顿嘅立法者现时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以阻压中国嘅入侵。鲁比奥参议员亦都指出，随住中国积极响台湾附近采取咄咄逼人嘅军事行动，紧张局势正在持续升级。佢话毋庸置疑，压咗入侵台湾必须系我哋重中之重。编号1997嘅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嘅条款，包括咗每年定期审视美国对防卫台湾嘅政策计划，将美国对外军售项目下嘅对台军售纳入快轨，修改台湾关系法，将美国提供台湾嘅防御性武器嘅文字改为有助于阻压人民解放军咄咄逼人行动嘅武器，建立美台军事规划机制以应对当前以及系未来可能发生嘅情况，禁止美国国防部合同商同任何由中国政府或者系中国共产党控制嘅企业有商业往来。此外，法案亦都要求设立一个名为系台湾关键弹药采购基金嘅经常基金，并且增加美国弹药储备生产能力。拜登行政当局在上个星期宣布，将会提供台湾的$3.45亿军事援助，是美国国防部在总统提取权之下对台湾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不过这一笔的军事援助包含的武器清单仲未明确。中国政府批评华盛顿这个做法是向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一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的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持续通过军售、军援、协训等恶劣行径，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是在度鼓励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衅，加强两岸对抗，以及系台海形势紧张。佢仲话，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海形势，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以及系领土完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晋升前海军副司令王厚斌，前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同政委。对今次跨军种的主官任命，部分军事专家说，恐怕坐实了火箭军被美国情报圈拆反泄密的传闻，亦代表了习近平大失军心，火箭军以战力大损。但亦有专家说，海空军高官空降火箭军，或者代表着习近平已经向三军核武统一指管部署，以扩大中国的核威慑力。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火箭军高层近日频传遭整肃。综合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前司令员李玉超和他的前后任副手刘光斌、张振中传出因为涉及贪腐已经被带走调查。而另外，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出6月初上吊自杀。但是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在他去世3个礼拜后才引述解放军内部的通报，说死因是脑出血喘死。消息见报后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议论纷纷。火箭军前高官纷纷传出落马之际，中国国防部透过新闻稿发稿，习近平在7月31号正式任命王厚斌和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换言之，李玉超和徐中波已被免职。对有关发展，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坐实了火箭军高层向美国情报单位泄密之后引发习近平严查的种种传闻，调查范围扩及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以及刚刚被免职的前外长秦刚。而
姚成燕判今次中共的反贪调查恐怕源自于美国空军大学去年十月底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结构报告。这份报告上从火箭军司令部下至炊事班以至基地坐标都被披露。如果不是火箭军高层泄密的话，美国的情报搜集恐怕没办法这么全面。姚成分析，今次报告公开之后，中共肯定严查，亦疑似破获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一个30人规模的间谍网。这个恐怕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五月之所以秘密出访北京的原因之一。姚成说，知情人士向他透露，应该是李玉超的仔向美国泄露了火箭军的机密资料，导致李玉超从会议室被带走接受调查，并牵扯到作为中国情报首脑机构的战略支援部队，连司令员巨干生亦被带走调查，只不过他是因为泄密或者贪腐问题被查，就无从抗应。姚成说，中国军方的人事内幕很难证实，但是合理推测，因为涉密事件发生在美国，所以前外长秦刚在驻美大使期间的婚外情因为涉密案曝光，再加上他的绯闻对象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应该是隶属军方的情报人员，所以秦刚恐怕还在接受调查当中。他说，这一系列事件串在一起，就是涉密问题、婚外情、腐败都不是大事，而且火箭军是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
他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
姚成说，解放军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他唯一能够拎出手对对方有威胁的就是火箭军导弹。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就放在火箭军这里，因为火箭军一旦打上来，他对美国本土有威胁，所以美国花大量时间精力在这里搞火箭军，最后将火箭军的资料搞出来，一方面是数据情报，第二方面亦有策反的嫌疑。亦因此姚成怀疑，如果吴国华好似他的老长官太子党张小阳所透露的，在屋企三楼上吊自杀，他寻短背后的隐情恐怕是涉及泄密，甚至被美国策反等重大的情节。否则身为中共情报的大头目之一，吴国华何苦要自我了断呢？中国的政治运作太不透明，针对解放军人士的臆测难免分寸，但是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就提醒，不应该忽视习近平派任海空军将领领导火箭军的严肃性。他说，中国火箭军迟早要跟海空军的战略打击部队、核反击在台或者指挥体系进行整合，达成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战略，相当于美国核导弹的统一用兵指挥作战策略。
将海军跟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啊，跟核打击武力啊加以整合，这是必然的趋势。
张敬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将海军和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和核打击武力加以整合，这个是必然趋势。他基本上推断，海空军的有关核武部队的幕僚老早就已经进入了火箭军的相关幕僚体系里面任职，所以当这个系统逐渐成熟，可以均衡掌控局势的时候，才有高层人士例如王厚斌、徐西盛的调动，他们总算向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迈进了。张敬说，解放军的指挥和政工体系都曾经出现跨军种或者跨兵种的交叉任职，所以海军出身的王厚斌和空军出身的徐西盛入主火箭军并不稀奇，但他们两个人如果具有核导弹部队和空军轰炸机部队的背景，对于习近平部署三军核武的统一指挥管制权将会是更明朗的方向。据夏威夷太平洋论坛位于新加坡的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亦同意，习近平试图将陆基式的核导弹伸延到可以从空中或者海上发射，这个将构建出现代化的核阻吓武力，因此这个最新军事部署应该比他在党内发动的反贪污调查更加重要。
I think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in order to have a modern and effective nuclear deterrent，
尼尔对美国之音话，而家嘅发展系为咗建构现代化有效率嘅核系核阻吓武力，解放军要打造所谓嘅核武三位一体，亦即系从三个方位达成核导弹嘅核阻吓力。 这个战略更多是将核武器放上战机、潜艇，而并非单靠陆基型导弹。尼尔说，美苏冷战时期两大核武国家比拼是边个有更多从陆地发射的核导弹，但进入现代化的核武对视，更激进具攻击性的核实力将是具有可以从空中、海上和陆地上发射核武的多元阻吓力，令到对手猜不透下一波的核武攻击将会从边度开始突袭。不过尼尔说，中国的核武力越强，习近平就越需要确认军队对他和共产党的绝对忠诚。但是解放军的贪腐问题根深蒂固，习近平十年内在党内发动了一共四波的反贪调查，一方面清党，一方面亦为自己整肃异己，但是贪腐和向心力对他仍然一个难题。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认为，习近平在军中回天无力，他例行反腐，但是选择性捉了两三百人，将军人都全部都得罪了。另外他推行的军改更加是败笔，只是为了找权，从未从战斗力的角度去考虑，所以一批将军都闷着一股气，根本不会听他指挥出兵打仗。姚成又说，王厚斌和他在军中是老乡，关系很好。姚成断言，业务能力中下的王厚斌不可能镇得住火箭军，而且火箭军是高科技军种，涉及太空、卫星和导弹技术都不是王厚斌能够马上上手的。另外，习近平放住火箭军内上百名将军吴赖生，亦代表他对整个火箭军的不信任。
他这个人的优点听话，会揣摩领导的意图，他的缺点是他是参谋出身，他没有带过兵。
姚成说，王厚斌这个人的优点听话，会揣摩领导意图，他的缺点就是他是参谋出身，没有带过兵，他一直在机关，他亦没有专业，基本上他就是靠听话上位的。他去到火箭军去，不可能镇得住火箭军，首先他不识业务，军队不服你，看不起你，所以不要指望他到火箭军能够改过火箭军，改不到的。但是他会保证他乌纱帽，因为他听话，这个是中共现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奴才不用人才。据公开资料显示，1961年出生的王厚斌曾经担任总参谋部办公厅综合研究室主任、东海南队副参谋长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员，他在2016年初担任海军南海舰队参谋长，后来上调海军总部出任海军副参谋长，他在2018年底升任海军副司令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紧张关系的升温之际，美国的亚裔亦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州圣盖博士市长丁贤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说，虽然在美国亚裔面临的歧视长期存在，但是近年来美中关系恶化，更加容易引发针对亚裔的仇恨和犯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丁贤宇强调，美国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亚裔只要敢于发声，投身社会，加强和其他族裔的沟通融合，就能够成为美国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将俄罗斯看作为是头号威胁的人只是占17%。这份调查中显示，在这次的涉及到全球24个的大规模民调当中，2/3的受访者对中国保持负面的看法，不喜欢或者非常不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占比是更高，达到3/4。美国加州圣盖博士市长丁贤宇对美国之音说，大家对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负面看法，很容易转化成为亚裔，特别是华裔的歧视甚至是仇视。他说，美中关系紧张，对在美国的华人一定会有影响，就好像二战的时候一裔美国人被关入集中营一样，两国关系紧张，很容易引起了更多的亚裔仇恨以及犯罪，这个是我们不希望也都不愿意提到。政府是政府，老百姓是老百姓，老百姓想要正常的生活，作为地方的市长，包括我们的市议员，希望能够将事情分开来，让老百姓过安逸的生活。丁贤宇认为， 從美國社會來講，對亞裔的偏見一直存在，只是在政治環境惡化的時候顯得更加突出。消除仇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因為這種仇恨是出於長期的隱藏性偏見。美國是需要時間對亞裔的長期偏見慢慢地消除。丁言玉指出，在美國的華人其實一直在度為消除仇恨而努力，就好像2021年亞特蘭大按摩中心槍擊事件之後，亞裔社區組織遊行抗議種族仇恨，48小時之內就得到30多個華人社團以及20多個華人議員的支持，有1000多人參加，這個說明了大家都是很重視。他說，我們感激這些社團的民選議員，美國本身對亞裔偏見是很嚴重，他看到在那些美國出生的亞裔青少年在公開演講當中說，從小被其他的同學認為不是美國人，他亦都曾經同一個同事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走上街上，當時正好是競選，遇到了一大堆搞活動的年輕人，他們是沒有戴口罩，我們亦都沒有，他說衝著是喊戴上口罩，意思就是你是亞裔，你有病毒，我們需要跟其他族裔有更多的溝通，不能夠做只會埋怨的事情。作為第一位曾經是中國的留學生，第一代上海移民的美國市長，丁言玉的經歷和努力和美國亞裔的奮鬥和堅持產生深刻的共鳴。丁言玉在2020年3月當選為新加坡李埃爾市的市議員，並且在2022年擔任市長，雖然因為英語不是他的母語而面臨著很多的障礙，但是他克服了這些困難，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以及社區當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堅信作為一個為自由以及民主的國家，美國擁有豐富的機會，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努力實現改變。他的願望是鼓勵更多的美籍華人移民積極參與政治，為社區以及市民服務。他說，當談到了如果是沒有來到美國，他在中國會不會亦都走上政壇成為市長的時候，丁言玉直言不諱地說不會，他的出身不好，是資本家的後代，絕對不可能從政，實際上他是資本家的孫，但從來沒有一日享受過資本家的生活。丁言玉指出，中國從一出生就將人劃入為是三六九等，我們從小被教育劃人人平等，長大之後發現並不平等，首先制度就是不平等，甚至將人分為是什麼紅五類以及是黑五類。丁言玉認為制度本身就不應該有特權，但是中國到處都是特權，這個是不可以，我國亦都不可以，政治應該是為了大眾的利益，而不是服務於一個人，就好像我們市政府會尊重每一個人的提議以及建議一樣，我們給予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流程化的幫助，但是你要是想要特權，對不住，不可以，這處是美國，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合規合法。他說，坦率來講，他的個性並不適合在中國從政，在中國走仕途必須要被領導看重，要阿谀奉承，這些是都做不來。丁言玉仲表示，小個的時候他真的是不喜歡政治，到美國的初期亦都沒有想過從政，但是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美國的制度鼓勵我們是這樣做，讓我們當上了市議員以及是市長，因為在美國他只是需要服務好他的客戶，做生意完全是靠服務，做事業亦都並不需要靠關係。丁言玉說，他的性格比較認真，選舉當中有很多的挫折，越是有挫折越是要全力以赴，不理選不選得上，開票的過程也都跟雲西飛車一樣，最終他是以14票贏了前面三個任期的對手。美國有一句說話就是叫做不投票別抱怨，說明了每一票都是很重要，在我之前當選的人當中，前一次的人贏得5票，再前一次的人贏得2票，這個就是美國的制度。作為第一代移民，我們感謝美國給予我們的機會，令到我們擁有良好的教育、工作以及生活。丁言玉表示，在美國生活工作了幾十年，這一處的民主以及自由使到他身體裡面要報效這個國家。他舉例說， 美国有绝对的集会游行自由，即使是在疫情的期间，政府照样给予抗议游行者以保障，因为抗议行为以及集会自由是美国宪法给予的保障。30多年前到美国自费留学，自称为是洋插队，就是不想参与中国的政治，想有好的生活教育环境。事实证明美国确实有好的制度环境，老百姓好好工作就能够安居乐业，因为美国的制度是很严格，对有钱有势的人会有很多的限制，限制他们胡作非为。作为成功走上美国地方政坛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丁贤宇和其他的志同道合的人不单止对美国感恩，更加致力于培养下一代政治领袖。他认为不发声的亚裔无异于雅裔，所以一定要鼓励亚裔年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我们每年组织演讲的比赛，让学生探讨和社区政治相关的话题，激励他们成为亚裔社区的发声者，并且倡导其他的社团组织开展更多的活动，鼓励年轻人站出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木林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以微博为主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几日里面逐渐加强审查力度，开始过滤和删除和黑龙江齐齐哈尔一间中学体育馆塌陷有关讨论。之前这宗造成包括10名学生和一名教练死亡的致命塌陷事故引起了网民的悲愤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的体育馆是发生倒塌事件。当时该校的女子排球队正在馆内训练，他们当中的多人在这次事故当中遇难。齐齐哈尔市政府在星期一晚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在与体育馆是隔离的教学楼施工过程当中，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于是体育馆的屋顶。这些珍珠岩遭遇雨水天气浸水之后重量增加，导致屋顶负荷增大，从而引发倒塌的事故。事发后一位的学生的父亲讲话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这位家长说，政府派警察对受害学生的家长实施监视，他是没有派人向家长介绍和通报现场搜救行动的进展和他们子女的安危的情况。这位站在医院里面被人群是围绕的父亲说，你们这些警察同志，你们是来维持秩序的，怕家长闹事。他说，我们是没有闹事，但警察始终是冲在前面，齐齐哈尔是这样的态度吗？这段视频已经在微信上收获了超过10万点赞、10万转发和近3000条的留言。一位网民留言说，身为父母看着是觉得太难受了。另外一个网民写话，出事了，那就是掩盖着，为什么不跟家长沟通呢？在没多久之后，另外一段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里面一位家长质问一位官员模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签字才能够看到是仔女的遗体。他说，等了好几个钟头，不告诉我知我仔女的情况，我不签字就不给我见。另外一位家长就问了，我认我自己的仔女，使不使是联系省长呢？这两段视频里面家长所描述的遭遇被大量网民同情，很多人对齐齐哈尔当地政府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冷漠和官僚作风感到愤怒。一位叫做生活原色调的网民在微博上留言说，控制情绪是不是要跟大家是笑起上来呢？事发后的一到两日里面，多个与齐齐哈尔事故有关的热搜话题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话题榜，中国官媒都很快对这个事故是表态。7月26日，中国央视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齐齐哈尔市政府在安全检查上过于形式主义。文章写话，大家盼望的是真实、用心、严格的安全检查，不要每次总是等到事故发生之后才开始认真起来，不要每次都等到无辜的群众遇难之后，检查者才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更加不要等舆论怒火冲天的时候，再将安全检查当成是平息愤怒的工具。北京日报亦都发文话，悲剧令人痛心，必须追责到底，期待有关方面进一步彻查，与逝者家属做好沟通和善后工作，是给所有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但有关齐齐哈尔体育馆的倒冧的讨论在跟着来的几日里面逐渐从微博等社媒平台上消失。在事故之后，一位网名为好好练一拳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张似乎是齐齐哈尔事发中学女排队的合影，并且配以文字，我最好的朋友全部走了。一张照片和文字描述被微博博主名侦探吴亦凡转发到微博之后，收获了超过15万点赞和4000条的评论，这条贴文已经被微博删除。另外一些民众到事发中学外献花的照片亦都在微博上被审查。截至北京时间在星期六凌晨，微博热搜榜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条与这次事件有关的话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测试发现，多条有关这个话题遭到微博系删除。这些话题包括齐齐哈尔34中体育馆倒冧11人死亡、齐齐哈尔塌陷的事故是家长是怒斥医院不准认尸、齐齐哈尔遇难的女孩母亲街头痛哭、齐齐哈尔34中前悼念的花海、齐齐哈尔全城送别和不该对齐齐哈尔事故保持沉默等。每个话题搜索的结果都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搜索的结果是不予显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评论题目是中国是一个颠倒的罗刹国。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也是文章的内容。被称为情歌王子的歌手刀郎，在沉寂10年之后携带他的《山歌庙斋》专辑重返乐坛，因为一曲《罗刹海市》走红大江南北。这个专辑的风格和他留给公众好深印象的带有西北粗犷情调的爱情歌曲是明显不同，又合了民歌、小调和摇滚。不过刀郎今次就广受好评，得到舆论极大热度的关注，不单只是他的唱法改变，更多的是罗刹海市的歌词令人刮目相看，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含义。有人将他解读成刀郎是用这只歌去嘲讽乐坛虚假繁荣，特别是曾经打压过他的四位歌手。有人认为刀郎这首歌是用音乐描绘目前这个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世界，是对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辛辣讽刺。要理解罗刹海市的寓意，先要了解蒲松龄的同名文言小说，因为刀郎这首歌正是取材后者，借用了蒲松龄小说的人物和部分情节。蒲松龄在这一部小说当中虚构了一个现实当中没可能存在的罗刹国。在某年某日，一位叫做马契的中国人在海外经商，因为台风误入这个国家，发现了这里的人长得奇形怪状，以丑为美，以丑选官，越丑官就越做得大。这个完全是个人对美丑的正常认知颠倒的世界。马奇是一个美男子，但在罗刹国人人对他是避之不吉的。后来经人指点，他将自己的面就涂到漆黑，向丑去看齐，众口反而赞誉，还被国王封为大夫。这个是一部小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刀郎在他的罗刹海市的歌词当中说，罗刹国向东26000里，过七冲月朝海三寸的黄泥地，只有那一条一有河，河水流过九九营，九九营当家的叉杆而换作马户，十里花墙有韵明，他两耳旁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定，每一日钻窝里把蛋来饿。老粉嘴多半会儿，以为自己是只鸡，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幼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欧兰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打西边来一个小伙儿，他叫马契，美风姿，笑倜傥，华夏的子弟，只为他人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落地护地，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岂有华堂登珠九，哪来鞋不作如衣， 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不难发现，他是要用蒲松龄的小说去达成自己的歌词意涵，后者是通过这个好像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去表达对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愤怒。在蒲松龄眼中，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以丑为美，美丑完全颠倒的时代，好人不得志，坏人飞黄腾达，一个人不同流合污会被排斥，受到打击，戴上假面具之后呢，反而被大家接受。正所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世家之癖，举世一切。刀郎或者同蒲松龄一样，对人性的冷暖有同感。他被好多人认为是要报十年前乐坛的四位大腕，就是那英、高晓松、汪峰同杨坤对自己打压的一字之仇。这四个人被大众视作为乐坛的既得利益者，当年是他们对刀郎的不公正指责令到刀郎在乐坛消失。现在刀郎带着新歌重返乐坛了，对四位进行了极尽嘲讽之能事，大快人心，得到舆论的呼应和支持。刀郎的新歌当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在内呢？很难说没有。歌词当中部分明显的谐音隐喻，容易令人联想到他同四个人之间曾经的恩怨。不过将刀郎的罗刹海市当成乐坛的私人恩怨，要报一战之仇，显然是拉低了这首歌应有的内涵和他的深度，甚至亦不只是要抨击乐坛以美为丑的现象。于是一种说法就认为刀郎的新歌是讽刺当下中国的现实，因为公众很容易将歌词并进一步去引述蒲松龄的小说来同目前的现实对比，发现是非常惊人的相似。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样就好像蒲松龄的小说描写的罗刹国，或者好像刀郎歌中的马虎一样，美丑不分，是非颠倒，将假的讲成真，真的反而变成假，指鹿为鸡，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不可以在现实当中举出很多这类的现象的，例如正常社会发生各种的灾难事故，不理是人为或者非人力所造成，标准的作业程序是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故的真相，去安抚受害者，令到他们知道他们的悲痛有人是聆听，并且是采取补救措施。不过中国出现灾难，官方第一时间就是瞒，实在瞒不住了，引发群集的舆论效应了，就派警察到受害者和家属进行维稳，怕他们会搞乱事。最近发生的齐齐哈尔一间学校的体育场馆倒塌，死了10个学生的事故，就是这种处理手法。他实际是假定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家属会乱来的，向政府提出过分要求，要政府是落不到台。换言之，官方这样去处理事故是预先假定受害者和他的家属会是刁民，这样当然不是去解决矛盾，而是去激化矛盾，令到事情变得更加难解决。官方其实亦并非不知道这种解决手法是不对，但是已经形成了定势，就很难改正过来。又再例如习近平会不会对他的党员和干部要求重温建党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将初心和使命解释成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但是实际上有多少党员和干部心里面真正装有人民，真正为这个国家做事，群众是明白的。现实当中调子唱得越高的官员背后做的坏事可能是越多，通过各种貌似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摄取人民的财产，救他的子孙后代享用几十甚至是接近100年甚至更长。所谓的初心和使命不过是用来获取个人的家族利益的一块借丑布。看看现在这几年反腐令到多少贪官原形不露就够了。在中共的这个腐败的官僚群体当中，最虚伪的就是作为总代表的习近平。他口口声声高叫人民利益至上，强迫官员要同人民打成一片，但他本人对人民就非常害怕得要死，不敢近距离同人民接触一步，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宪法至上，但是自己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 高居憲法之上，口口聲聲說中國實行的是全過程民主，這個民主比西方民主好上一萬倍，但從來就不敢開放一場真正的投票選舉。全過程當中沒有見過群眾的半點影子，口口聲聲要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但是當局隨便找一個罪名就可以將企業家的合法的私人財產剝奪。因此就好像刀郎在歌詞當中唱的，歐蘭從來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雖然每一個政體言行不一的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只不過中共的問題在於他明知不會去做，但偏偏用一個崇高的目標去呃人，為自己的統治塗脂抹粉。習近平在這方面更進一步，他將虛偽當真誠，個人真的相信他的一整套指鹿為雞、有背民心的統治術是為民眾好、為國家和民族好。這個是很多對現實不滿的人從刀郎的羅薩海市歌詞當中讀出的含義。至於刀郎本人是否有這個意思呢？敢於影射中國現實呢？就只有他才知道了。不過問題並不在於他要表達的真實含義到底是諷刺樂壇的不良現象，包括曾經遭受的不公壓制，第一壞諷刺習近平統治之下中國，這個是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輿論就是這樣想。雖然有一股力量看到了刀郎歌詞當中辛辣的諷刺性可以用來嘲諷目前的現實，嘲諷習近平對中國的黑白顛倒的統治，推動這首歌令到更多人去了解和傳唱，將刀郎塑造成一個帶有符號意義的當局的諷刺者角色。就此來講，他們就是要借刀郎的歌這個酒杯繞自身快女，就好像刀郎借蒲松齡的小說繞自身快女一樣，以表達對習近平政權的強烈不滿。他們知道面對輿論賦予刀郎這首歌這種諷刺的意涵，當局將處於尷尬的狀態。如果因此將刀郎的歌禁了，正好就坐實當局作賊心虛，是歌詞諷刺的那種樣。如果不敢禁的話，這首歌將會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歡和傳唱，歌聲的力量會令到更多人在心裡面培養起對當局不滿和反抗的種子。剛聽過的是鄧月文的評論文章，這篇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和立場。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和外交部长巴特察察格在刚过的星期二8月1号抵达华盛顿，在今个礼拜开始会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期待着欢迎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8月2号到白宫访问，这次的访问将会突出了美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力量，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深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联系的工作。何锦丽的新闻秘书阿伦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表的消息当中表示，该个平台的前身为推特，这个是蒙古国总理自2018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访问。这次的访问的时间正值是两国扩大在地区安全以及蒙古稀土矿产储量方面的合作的时候，稀土矿产对制造高科技产品以及是可再生能源产品，比如是电池供电的电动汽车是十分之重要。在6月份，美国和蒙古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是印太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蒙古是全球顶级的矿产供应国，拥有80种不同的矿藏，包括稀土元素、铜、萤石、金、铁以及是砷。蒙古的稀土元素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16%。 奥尤图勒盖位于蒙古国的南戈壁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已知铜以及是金的矿藏之一。兰德公司高级物理科学家拉图雷特表示，美国和很多的其他国家一样，渴望确保稀土元素以及其他的关键矿物的可靠供应，以用于能源技术、国防和其他的用途。 他认为这次的访问的良好结果将会包括两国之间达成协议，让美国政府不单止能够鼓励私营部门的投资，而且能够在财政上激励私营部门的投资，或者将蒙古纳入美国降低通胀膨胀的法案之下的清洁汽车信贷的合格伙伴。五月份，蒙古、南韩以及美国曾经讨论过北韩正在进行的核武器发展以及多次的弹道导弹的发射。美国驻蒙古大使布安金在最近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我们三个民主国家之间的第一次三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玉湘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